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所以你看在我们中国，进化论啊，一定是官方推行的这种教材啊，科学被称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呢？因为进化论还有科学之上这一套的信念，其实都是自然主义的这个理论支柱。所以我们在中国受的教育其实就是这种无神论的自然主义的这种思想框架里面的一种形式而已。只不过我们来到了美国，来到了西方社会，那西方社会呢更推崇的是个人主义啊。当然我们说现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正在朝着专制主义过渡啊，有一天这种个人的自由可能慢慢的也就没有了，会变成专制啊，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啊。但是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从二战以后，那美国的基督教信仰呢就逐渐的衰落啊，越来越多的人心中上帝的权威消退了啊，这种科学主义啊、无神论、进化论等等这些思想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同时呢，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又被推崇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顺服上帝的权威，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又被高举到一个地步，那谁来决定什么是真理？谁来决定什么是道德呢？答案就是，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真理和道德的决定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寻找自己的上帝，每一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真理啊。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相对主义啊，相对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必然结果。相对主义是什么呢？相对主义认为说，真理和道德没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啊，没有超自然的来源，没有自然界以外的一个超越于人类的一个真理和道德的一个权威。那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道德体系啊，每一个人都有都可以去寻找适用于自己的一套真理啊。那在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里头，所有的道德和真理都被看作是一种主观的偏好啊，很主观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偏好，你的偏好不适用于我，我的偏好不适用于你，你的也不适用于他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套主观的这种意见。所以呢，这种相对主义就是说，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去要求别人啊，不要用你的那一套标准去评价别人的思想行为啊是不是好，因为你信奉的那一套所谓的真理啊只适用于你，不适用于别人啊。这就是相对啊，相对主义。所以我们如果对比一下啊，就会发现说，在这种啊专制国家里面啊，唯一的一个领袖被当成了权威，被人们所崇拜。而在西方国家呢，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敬拜的对象，甚至是敬拜自己啊。在集权专制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那唯一的一个意识形态被当作绝对真理啊，去灌输给老百姓。但是在西方的这个社会里头，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定义自己的真理啊。所以呢，在这两种的文化环境里头，专制主义的国家里头追求的目标是统一，而在西方国家追求的那个目标是多元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相对主义和圣经的原则做一个对比的话啊，就会发现其实相对主义就是统治今天的欧美社会的一个主要的思想啊，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思想，就是相对主义跟圣经是截然违背的啊。相对主义认为说，真理和道德没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真理和道德有一个超自然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那位超自然的上帝，是他启示了真理，是他决定了什么是道德啊。相对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道德和真理的体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应该顺服上帝启示的道德和真理啊。相对主义说，所有的道德和真理都被视为是一种个人的主观偏好，很主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真理道德不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意见，而是一个客观的原则，啊，不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而是它客观的就在那儿，你不信它，不接受它，它也在那儿。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到这个客观原则的审判。啊，相对主义认为说，啊，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而恒久的一套道德和真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启示的道德真理是恒久的，啊，永远都不会改变，而且是普世的，适用于所有人。啊，相对主义会催生出多元文化主义。因为相对主义认为，相对主义认为所有的文化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啊，注意哈，这个很重要哈，是在什么上平等？在道德上平等。啊，相对主义，因为我们刚才说相对主义不相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道德权威。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所有的文化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个好，没有哪一个不好，没有优劣之分，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啊，各种文化知识都只是反映了那一部分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因此都有同样的价值，而并不存在一种普世性的道德标准去评判某一种文化在道德上的善恶或者在价值上的优劣。这一种思想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说你不能够去评价任何一种文化形式是好还是坏，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就是包容，包容所有的文化，不要对跟你不一样的文化抱有任何的偏见和批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不是绝对真理，那么都有同等的价值，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啊，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包容，在道德上他们认为这是高尚。所以呢，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就要求啊，基督徒你不要用基督教的原则去评价其他的文化，否则你就是不包容。可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启示的道德是普世性的，我们尊重不同文化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包容违背上帝律法的那些文化现象。而我们持守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触碰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禁忌，因为他不让你评判，不让你，他就要你包容啊，不让你有任何价值判断。可是我们就要坚持要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啊，这就是为什么推崇多元文化的这种啊美国的左派啊，他们要求你包容同性恋，包容印第安人，包容穆斯林，但是他们不能包容基督教的传统啊，这个冲突就在这儿了。几年前的话，我就读过一篇报道，就是讲到在美国的，应该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纽约那边啊，一个公立学校啊，就推行这种多元文化的教育，在一个小学还是中学啊，就请来一个穆斯林的女性啊，通过这个多妻制的家庭里面的一个穆斯林女性的见证啊，让美国的儿童不要对穆斯林的多妻制有什么偏见啊，能够包容接纳他们的这种多妻制的文化。所以这个女性就在学校里跟那些孩子们说，哎呀，我跟我的丈夫的其他几个妻子，我们处得很好，像亲姐妹一样的友好，我们的家庭生活非常的幸福。啊，我前几天还看一个报道，这个是在2020年2月份，ABC Radio National 啊的这个一个也是一个左派的媒体了，这个网站上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也是在美化这个穆斯林的多妻制啊，就采访一位穆斯林男性，他有两个妻子啊，就采访他，这个穆斯林男性就说，哎呀，我对我的两个妻子啊很公平，对两个妻子都很负责任啊。然后呢又去采访几个穆斯林的女性啊，问他们为什么愿意做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哎，他们都表示说，我们这是我们甘心乐意的一种选择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自由啊，因为我们觉得能够嫁给这样一个丈夫啊，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好，这样的一个丈夫可以给我们提供保护啊，可以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啊，可以让我们有安全感，而且呢跟另外一个女人分享一个丈夫，我就不用做人家一个星期7天24小时的妻子，因为有一个女人跟我分担嘛，那我就可以有更多的自己的个人的空间，我反而更自由。 啊，整篇报道就是在美化这个穆斯林的多妻制。那如果有人你敢批评穆斯林的多妻制，那你就违背了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一套标准，你就会被扣上不宽容、有偏见、宗教歧视等等这些罪名。可是美国这些左派在推行这种多元文化的时候，它不是对所有的文化都包容的，它包容这个同性恋，包容穆斯林，但是不包容什么？不包容基督教传统。所以在很多的这个学校，在公立学校里，有一些公立学校里头，给这个穆斯林的学生设立祷告的房间啊，保护他们祷告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却禁止基督徒在学校里祷告和读圣经。啊，他们宽容同性恋的文化，但是不能够宽容基督教依据圣经的原则去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他们不能宽容。所以其实这种啊相对主义之下的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是很矛盾的啊，并不是真正的那么的高大上啊，它也是很有一些地方是很狭隘的，是有条件的。因为相对主义这种思想本身其实它就是自相矛盾的啊。相对主义宣称什么呢？宣称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真理。那你要问这个相对主义者，你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绝对真理啊？如果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这句话如果是绝对真理，那世界上还是有绝对真理，对吗？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嘛。那如果这个不成立，那就是还是有绝对真理。所以相对主义的这种逻辑，它本身就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他所推行的那种所谓的包容，其实是一种伪善。就像这个 James Kurz 他所说的，他说最大的冲突其实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就是那些忠于犹太基督教框架的人和支持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人之间的冲突。啊，那我们基督徒啊，如果我们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属于上边那一种人啊，就是我们忠于犹太基督教世界观的这样子的一群人，保守主义的基督徒。那其实这个最大的冲突，在美国的社会最大的冲突是这种保守主义的基督徒这种，或者说这种文化和这种后现代的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这种冲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有绝对的真理啊，那就是上帝启示的真理。比如说上帝制定的这个婚姻性别的这种传统，赏善罚恶的这种公义原则啊，这个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个传统习俗啊，这是上帝用来护理人类社会所使用的基本秩序啊。这就是为什么说保守主义的基督徒叫保守主义，他要保守什么呢？保守这些上帝所设立的基本的原则。那所以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它就在这个事情，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它就跟基督徒的思想观念截然相反。他就认为说没有一个绝对的原则，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原则。我们想要保守的正是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想要拆毁的。所以这个冲突就会很大。那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对待这种多元文化呢？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美国，而且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这种的势力在一定程度目前来说应该是要比保守主义的力量更强大。他们掌握着媒体，他们掌握着政治啊，他们掌握着很多很多的资源啊，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劣势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多元文化呢？我想我们首先持守的一个原则就是上帝启示的真理和道德是普世而恒久的权威。这个原则，这个信念是基于我们基本的一个信仰态度啊，这个是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如果这一点都不相信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就失去基督徒的信仰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传统习俗需要被维护啊，包括性别的定义，包括婚姻的定义，包括这种基本的这种社会秩序啊，这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赏善罚恶啊等等，诚实、勤劳等等这一些基本的秩序，应该去维护它。啊，我们尊重并且关爱不同文化背景里面的人， 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不管一个人的文化背景是什么，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我们尊重这个人啊，关爱这个人。但是呢，我们应该依据上帝启示的普遍法则，对不同的文化做出价值判断。啊，我们判断的，我们不论断人，但是我们判断的是文化，因为文化的背后是道德，文化的背后是信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个是我们需要很清楚、很明白的，知道哪一些文化现象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哪一些文化现象是好的，哪一些文化现象是不好的，这个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做出价值判断。但同时我们可以尊重不同的人，想办法去关爱他们，让他们明白真理。比如说旧约时代的这个迦南地的那些异教的风俗啊，用人来献祭，把自己的孩子杀了献祭，这一种文化难道我们不应该去判断它是邪恶的吗？还有那种以淫乱的形式去敬拜的那种异教的做法，难道这明显不就是邪恶的吗？还有中国啊，这个更那个近一点的，在中国文化以前的这个文化里面，中国的妇女要裹小脚啊，要裹足，那这个习俗按照上帝创造人的这个原则，这个习俗难道不应该被废除掉吗？要摧残女性，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出这个价值判断呢？但是美国的这种啊，奉行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这种力量啊，他们也有一个名字叫做进步主义，他们称自己是进步主义者。啊，进步这个词听起来很好听，其实他是用这种进化论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发展。啊，他们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不断的进步的，是不断的越来越好的。所以呢，这种左派的人士他们会认为说，他们掌握着时代进步的方向盘。啊，通过接纳所有的宗教，通过包容不同的性别定义，啊，砸烂一切文化传统的束缚，让人们变得解放自由，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啊，所以他们致力于把美国打造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欢迎穆斯林的移民，啊，推动同性婚姻合法，提名变性人做行政官员，啊，用行政令要求学校去接纳不同性别意识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说让婚姻、性别、宗教的文化现象多元，然后不加指责的包容，他觉得这是一种人类的进步啊，这在道德上是一种善，他认为这是一种正义。那我们基督徒，保守的基督徒，你要不随从这个潮流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定义成是阻挡历史车轮的反动派。所以呢，这种相对主义的文化土壤就会产生出，接下来就会产生出实用主义啊。实用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实用，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可以违背规则，不讲道德，不择手段，实用主义啊。那因为当人们把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包容啊，包容这个当成了一种高尚的美德和正义，那么为了实现那个高尚的目标，就是包容一切的那个高尚的目标，那么违背其他的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他们就觉得无所谓了。比如说诚实、守法、勤劳等等啊，违背这些他们觉得合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追求一个更正义的、更崇高的一个道德的目标，包容。因为当人们不再相信上帝，也就不尊重上帝设立的这些基本的道德规则啊，所以选举舞弊啊，媒体扭曲事实啊，收买官员呢，所有这些手段啊，都不会让做这些事情的人觉得良心有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推动一个更高尚的美德，就是用宽容大度的心啊，去接纳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把美国打造成一个多元的这种文化的社会。他们觉得这样做，他们体现了怜悯，体现了他们同情弱者啊，所以他们代表了进步，代表了正义，代表了道德。你说这些人是良心泯灭了吗？很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在用良心做事情，因为他们在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很有正义感。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道德的标准错乱了，道德的原则被修改了。那问题是，美国社会的道德标准是怎么被修改的？ 啊，这个我们下周再讲哈、啊，这个下周再讲。然后我们今天最后就想一下，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真的可以实现吗？啊，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这些人所梦想的那样一个不同的文化可以在一起和睦相处啊，这种美好的社会可以实现吗？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现在的欧洲的危机，我相信会成为美国未来的危机。我相信美国未来的美国会面临伊斯兰教带来的社会危机。因为你看现在的欧洲啊，欧洲穆斯林的人口急剧的增加啊，而最大的危机还不是穆斯林的移民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压力，而是文化的冲突。啊，去年十月份，2020年10月份，啊，我们知道在法国，啊，有一个这个耸人听闻的一个事情嘛，就是法国有一个历史老师，因为在课堂上展示了这个穆罕默德的漫画，然后呢就被人这个割喉杀害。几天之后，法国又有3个人连续遭遇这个恐怖袭击。啊，那个凶手在被捕的时候啊，多次还高喊这个真主至上。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法国总统这个马克龙随即就发表了一个捍卫言论自由和世俗价值观的演说。他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说伊斯兰主义者在法国制造了一种平行文化，他们拒绝接受法国的价值观、习俗和法律。那类似这种啊耸人听闻的事情，我们前几年看到欧洲也发生了好几起。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穆斯林都是这种极端的恐怖分子啊，有一些穆斯林是温和的啊，是友善的，但是恐怖分子的数量不需要多，总体人口的1%或者是1000%，有几个就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那现在我们说美国的这个左派的力量正在接纳大批的穆斯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穆斯林的信仰跟左派的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啊相对主义的这种价值观也是水火不容的。我们说相对主义反对一切的绝对真理，但是穆斯林呢，他们也是信奉绝对真理的。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世界观啊，那些无神论的世俗分子都是不洁净的族类啊，理应下地狱的。那个虔诚的，特别是原教旨主义的这种伊斯兰教徒更加无法宽容这个 LGBTQ。所以当今天左派在用扩大穆斯林的影响的这个方法来抵消基督教传统在美国的影响力，那么将来有一天当穆斯林的力量越来越庞大，蔓延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现在的左派所憧憬的那种文化多元的那个形式一定会遭遇到打击，就像今天的欧洲一样。那么今天发生在欧洲的事情，我相信将来也会发生在美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美国的这种推行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这一帮人，我觉得他们是在举着一个高尚的道德口号给自己挖掘坟墓。而所有的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根源啊，我们可以追溯到今天所谈的这个自然主义，而这些社会现象只是自然主义的荒原上长出来的荆棘。那我们基督徒呢，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荆棘丛生的荒原里，问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啊？这个是我们啊，未来我们还继续在谈的这个题目啊。今天我们谈到说这个自然主义的思想啊，渗透在小孩子的这个读物里面啊，还有迪士尼的公园里头，还有以科普为名义的电视节目里啊，到处都是这些思想。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啊，不要被这些思想所影响，能够分辨出，我们至少我们家长能够分辨出这些错误思想，这些错误的思想啊，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辨别或者去远离它，啊，就是要从小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啊，从小帮助孩子建立基督教世界观，不要被这些错误的世界观所影响，啊，给大家推荐啊几个资源啊，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圣经世界观的资源，有一个是 Jonathan Park。这个呢是一个，它是一个 audio， 就是一个有声的 听的东西，有点像广播剧啊，有点像广播剧，里面也很有剧情啊，剧情非常的精彩，主要它是讲这个讲上帝的创造，来然后去分辨这个进化论的错误啊。这个 Jonathan Park 这个资源非常好啊，我这个要花钱的啊，花钱你可以在网上听或者买 CD 都可以啊，我们家里花给孩子在网上花钱订了一再可以听，所以我们孩子每常常哈、啊、不是每一天，基本上很多时候睡觉的时候就是听着这个睡觉啊，睡觉之前躺在床上读完圣经躺在床上就听这个 Jonathan Park 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啊。几个星期以前我就问我儿子，让他给我讲一讲他听这个 Jonathan Park 听完以后，让他给我讲一讲进化论错在哪里啊，他就把这个从这个里面听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啊，他可以讲整理完以后讲五分钟，可以给我讲五分钟，其中讲的很多好几个进化论为什么是错的这些证据和知识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啊，里面讲的非常好，这个可以给孩子在网上可以买啊，可以听。还有一个是 Adventures in Odyssey啊，这个也是一个有声的一个资源啊，也像广播剧一样啊，也是剧情非常的丰富，它有好几套 CD 啊，它里面有讲美国历史的啊，有讲美国宪法，讲美国的政治体系啊怎么运作的，还有讲科学的啊，都是从基督徒的信仰来讲的啊，非常好啊，这个我家里买了有几张 CD 啊，有听过没有买完啊。还有一个是一个朋友推荐的，就是这个第三个哈 Kids Guide to Fighting Socialism， 这个是那个以前那个阿肯萨的州长啊，以前的那个州长啊，麦克哈克比啊，他跟有跟别人去一起建立的一个机构啊出的这样一套的教材，他有 DVD 还有书可以帮着孩子学，主要是学习美国的历史啊，从基督教的保守主义的角度也能够看到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错误错在哪里啊，因为现在很多美国的下一代的年轻人受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就是向往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去跟着这样一个潮流去走。那么这一套的这个材料，就是帮助孩子从小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能够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一个世界观。好吧，我们这一课就先谈到这里哈。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作业，必做题目啊，还是二选一哈，至少选两个都做也可以。第一个就是自然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哪些方面违背了基督徒的信仰啊，另外就是基督徒该如何对待多元文化主义，这个在 PPT 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直接的答案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些时候人会带着正义感去作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